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、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您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主持人陈香儿向您问安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啊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成为了一家人。那么家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呢？今天我们会查考马太福音的18章，这是马太福音的4篇讲章，当中啊就讲到了信徒团体应当如何的相处。盼望我们通过今天的查考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与信徒相处，同时呢来学习当有会众犯罪的时候，教会又当如何处理呢？大家就留心收听了。接下来呢，在圣经地理这个环节当中啊，罗文辉会介绍各个他这个地方，弟兄姊妹应该非常的熟悉了，这是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。好，首先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研读。
他是君王，
他是被告者，
他是弥赛亚，
他是拯救者。
君王的受苦，
基督的拯救，
末世的盼望。
马太福音研读，细说弥赛亚的教导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香儿要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学习的是马太福音18章。这章经文是马太福音记载的4篇讲章，主题是教导信徒群体应该如何相处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打开马太福音的18章。我们看到18章的1节一开始就说啊，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就是引发这篇讲章的原因。马可福音记载了这件事的时候呢，更加详细地交代了这件事的一些背景资料。马可福音9章的33到34节是这样写的，他们来到加百农，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，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？门徒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。弟兄姊妹，你说惊奇不惊奇呀？门徒心中所思想、口中所谈论的，不是主耶稣预言自己要受难和复活的事，反而是争论谁将在弥赛亚的国度里成为最大的人。主耶稣知道门徒在谈论什么，所以呢，他就借着一个小孩来帮助自我中心的门徒明白真理。主耶稣首先呢，就叫一个小孩站在门徒中间，然后教导门徒。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弟兄姊妹，当门徒争论谁的地位最高的时候，耶稣却说，凡自己谦卑的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这是因为主耶稣看重的并不是谁首先成为门徒，谁参与最多的服事，他看重的乃是一颗谦卑的心。雅各书4章10节是这样说的，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必叫你们升高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学习谦卑呢？无论你是教会的领袖还是普通的信徒，谦卑啊，都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功课。在马太福音的18章6到14节，主耶稣谈论到有关救恩的问题。他说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 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一个小子，可以指那个站在门徒中间的小孩，因为主耶稣特别喜欢小孩。当然了，一个小子也可以指任何的一个人。经文中的大磨石大约呢是重300多斤，是要用驴子才能够推动的。主耶稣直接地指出，一个人所犯的最大的过错啊，就是毁灭了一个小孩对神的信心。弟兄姊妹，经文告诉我们，绊倒人的有祸了，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的谨慎，以便不绊倒别人呢？马太福音18:8-9详细地说，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丢掉。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把它剜出来丢掉。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，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。主耶稣在他以前所说的比喻里，把救恩当作是宝贝或者重价的珠子，人应当付出一切代价把它买过来。现在他用一个更加生动的例子解释救恩是值得付出一切来换取的。如果砍掉一只手一只脚或者剜出一只眼就能够得到永生的话，总比有双手双脚和双眼进地狱好得多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千万要记着不要按着字面的意思来解释。主耶稣啊，并不是真的叫我们砍手砍脚的，他是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来强调救恩是无价之宝，让我们知道进入天国的重要性。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8:10总结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18:11更加注明啊，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。原来这就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《真道分解》，我是主持人陈香儿。刚才我们从马太福音的18:10-11知道了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失丧的人。讲完了这句话之后啊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8:12-14讲到了一个迷羊的比喻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一个人若有100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若是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羊欢喜，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。这个迷羊的比喻啊，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5章。我想弟兄姊妹呢应该比较熟悉这几节经文了。一只羊迷失了方向，是因为它的无知和愚蠢。但是牧羊人呢，他宁可撇下99只羊在旷野，却去寻找那只失去的羊。经文所用的去找和直到找着，让我们看到牧人的决心。他坚持地去找，不找着绝不肯罢休，找着之后就为这一只羊欢喜。弟兄姊妹，牧羊人关心迷失的羊， 到山岭寻找羊羔。同样啊，神也关心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，他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是盼望每一个都有机会得救。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失丧的罪人。当他看见一个人知罪悔改，归向他的时候，他是何等的欢喜快乐呀。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20节，主耶稣谈到应该如何对待犯过错误的弟兄。这一段呢，是主耶稣给我们有关教会纪律问题的疑难解答。教会的纪律是一个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，很少人愿意公开的讨论。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了这段宝贵的教导，成为了以后教会制定纪律处分的理论基础。按照这里的教导呢，教会的纪律处分可以分为三个原则，或者说呢，可以分为三个步骤来进行。教会面对一个犯罪的弟兄，最先和最重要的责任是挽回他。主耶稣规定，最初的措施是，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目的呢，是为那个弟兄啊保密，使他的名誉不至于受到损害。这是第一个步骤。但是如果他不肯悔改，那又怎么办呢？马太福音的18章16节是这样说的，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这是给犯罪的弟兄的第二次机会，让他醒觉到自己的错处，可以及早的认罪悔改。当然了，这也是为了以后啊，给他一个公正的审讯铺路。那么当爱心挽回一位犯罪的弟兄不成功的时候，教会啊就不能够再推卸责任了，必须立刻的来处理这件事。这个呢，就是第三个步骤。主耶稣说，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，这是因为主已经给了教会在地上有捆绑和释放的权柄。教会绝对不能在面对一些犯罪但是不肯悔改的弟兄的时候，只是用容忍的态度隐藏他的罪行，这样呢是不合宜的。结果啊，不但是教会失去了属灵的圣洁，同时呢，也使教会内部的罪恶横生，变成了撒旦的工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正在研读马太福音的第18章。主耶稣呢，在马太福音的18章15到20节谈到了教会纪律的问题，并不是准许我们正面的攻击每一个伤害我们或者藐视我们的人，也不是准许我们在教会散播谣言或者进行教会审讯。这些教训的目的呢，都是为了使彼此不和的人能够和好，以致所有的信徒都可以和睦共处，捆绑撒旦的工作。所以呢，主耶稣继续说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弟兄姊妹，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。主耶稣应允说，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所以呢，就算教会里啊只有两三个人在一起祷告，一起敬拜， 主耶稣也会在信徒的中间，这是他亲自的应许。主耶稣讲解了教会戒律这门功课之后，彼得由于听到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句话，就好奇地问主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于是呢，这又引发了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关于饶恕的教导。对于彼得说，饶恕别人七次已经是非常宽宏大量了，因为一般的犹太人最多只饶恕别人三次。那么主耶稣怎样回答呢？马太福音18章22节是主耶稣的回答。他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70个7次。对于主耶稣来说啊，饶恕不是一个数字，而是一个属灵的事情。70个7次的意思就是无限量的饶恕别人，不管别人要求多少次饶恕，只要是真诚悔改的，我们就应该去饶恕他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呢，早就说过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主耶稣为了让门徒更加明白饶恕的功课，他还举了一个比喻来加以说明，这就是马太福音18章23节到34节的经文内容。这是一个恶仆的比喻，简单的说啊，有一个仆人，他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，主人出于怜悯就免了他的债。可是这个仆人呢，后来呀，竟然要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还债，并且呢，把同伴下在监里，直到还清债务。后来呢，主人知道了这件事儿，立刻就把那个恶仆啊，要他还1000万银子的债务呢，都还清楚。弟兄姊妹，1000万两银子，相当于6000万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啊。哇，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。10两银子呢，只是100个工人一天的工资而已。在马太福音18章35节，主耶稣自己解释了这个比喻的意思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弟兄姊妹，饶恕是发自内心的。主耶稣既然能够饶恕我们像这天文数字这么大的罪，难道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一丁点的过失吗？我们饶恕别人的能力最能清楚地试验出我们的信仰。求主除去我们不肯饶恕的心，赐给我们一颗懂得赦免的心。接下来呢，香儿就送给大家一首歌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《给我换颗心》，让我们从前从一个卑污的心换成一个圣洁的心，求主给我们一颗懂得赦免的心，给我换颗心，
给我换颗心，换颗感恩的心，为我铺出喜悦的音符。感谢呼吸有空气，连不绝人路，给我换颗心，换颗感恩的心，为我铺出喜悦的音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
给我换颗心，换个知足。
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公义的典章，我曾起誓遵守，我必按誓而行。诗篇119篇105-106节，真道分解与你共勉。
纵横新旧约，踏遍迦南地，历史地图，圣地名山大川位置，人物行踪，汇集成为圣经地理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罗文辉呢再一次欢迎你来到圣经地理这个小环节里面，一起学习圣经地理。那今天呢，我要给你介绍的一个地方呢，就是各个他，这里呢又称为独楼地。各个他呢是希伯来的亚兰文，独楼地呢是希腊文，就是头盖骨的意思。在四卷福音书里头啊，只有路加福音用独楼地的这个称呼，其他三卷福音书呢都是用亚兰文的称呼。各个他究竟在哪里呢？圣经只是指出它大概位于城外，可能在比较高的位置，可以从远处看见这个地方。因为马可福音15章第40节说啊，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。另外呢，也有人认为啊，各个他靠近大马路，因为马太福音第27章39节还有马可福音的15章29节呢，分别提到从那里经过的人。哎，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呢，被迫为主背十字架的时候啊，他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公路旁边。约翰福音呢，则记述各个他靠近这个花园，里面有一座新坟墓，那就是埋葬耶稣的地方了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被称为独楼地呢？那真正的原因没有人知道，不过早期的圣经学者呢就提出了几种解释。第一个解释呢是认为那里是一个刑场，周围都散布着被处死的罪犯的头骨，所以呢就称为独楼地了。第一世纪的考古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。那第二种解释呢，就认为用独楼地这个词呢象征着死亡。第三种解释就认为亚当的头骨啊就是埋葬在那里的，因而就起名了。这可能是对这个名字最古老的一个解释。那第四种解释呢，就是说当时钉十字架的地方位于小山坡上，它的地形啊就很像头盖骨，所以就把这个地方称为独楼地。 有一些传统的诗歌提到主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呢，分别用了独楼地或者各个他来描写当时的情况。其中有一首副歌就说，使我莫忘克西马尼，莫忘我主痛苦受死，莫忘我主仁爱慈悲，领我到独楼地。那另外一首就这么说的，在各个他山上孤立十字宝架，太阳暗淡不敢发光。由此可见呢，从主耶稣的时代到现在，人们都接纳这个地方的两个不同称呼。
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真道分解，与你共勉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又差不多了，我们心里想什么呢，口里啊就会说出来，手脚呢就行出来。所以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代里呢，求主特别保守弟兄姊妹的心，能够心意清洁，长存温柔。好了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还会继续的查考马太福音，明天见。